全方位的仪轨，就告诉很多的医治的信徒在道场内啊，咱们有正规的仪轨，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做到，咱们有其他的一些仪轨啊，并不是没有做到就按照自己的一些感觉呀、想法啊、不好意思啊啊这些来去用这种我执的心再去造作的。而我们没有做到仪轨，有我们没有做到的仪轨，叫不漏仪轨。如果你故意违背的话，仪轨戒律那就比较严重了，叫做严重的忏悔罪业啊。所以说啊，我们都是在仪轨当中修法啊，任何的在道场内任何的牲口与三门都要依教奉行哈，依止上人三宝的要求来依教奉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包括在实有一个实修群啊，大家在一起能够互相的参修，每天的实修实证啊，早上的祈请上人三宝的加持来升起法性，晚上的反观四相，每天的修行的内容啊，包括早做的早晚功课的情况啊，这个念阿弥陀佛心咒和金刚萨埵心咒，这个各一千为底线啊，咱们当然有几十个真言咒语的加持啊，都可以来多去念诵，还有包括磕大头最少十个啊，咱们着重在于持之以恒，打坐禅定禅最少是两个小时，自由禅啊能够多做那最好啊，这个就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修法啊，能够多去修行啊，但是呢，这就是我们的最底线的一个保证，保证大家慧命的解脱啊，每天的修行持之以恒。但是没有做到的啊，咱们就要来去进行不漏仪轨啊，因为难免嘛，大家很多有家庭有工作的一些事情或者一些突发事件，如果提前知道的，应该提前主动祈请上师的开许，将你的选择权和否决权供养上师三宝，而并不是说自己定或者打招呼或者先斩后奏啊，这些都是不如法的。应该在你做出决定之前祈请上师的开许啊，我耽误功课了，并且把你功课的安排要清楚的来做出安排，要说出来啊，能够抢先提前把功课单独听遍录音做好啊，那是最好，因为人都在抢先做着认为重要的事情啊。如果没有时间了，那咱们那就是忙完事情以后赶快给他补救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不漏仪轨啊。如果说突发事件，那就赶快去忙你的事件，比如说有些身体的立刻有些急症啊，包括还有一些啊不可抗拒力的一些事情的发生，那就赶快心里多请上师三宝加持去做，然后回头呢给上师单独留言和把功课的仪轨给他补救做好啊。如果说故意违背的话，那就非常严重了，要做严正的啊郑重的忏悔罪业啊，这个是已经破底线的了。所以说我们的神圣庄严的仪轨戒律是不容侵犯啊，以至于我们这种神圣庄严颠覆一切轮回，神圣这个颠覆一切凡夫境界认为的神圣的轮回啊，我们就是啊以强大的佛法的力量震碎一切的轮回的魔宫啊，就像是我们内心的烦恼，轮回的烦恼像一个石头，那我们的佛法必须是一个大的铁锤啊，能够砸碎一切的石头。但如果说你的信仰只是一个羽毛的话，那羽毛砸石头可以力不从心，杯水车薪了。所以说要升起无上的信念，全盘依轨戒律依教奉行，而且啊，都一般都是当日时当日毕啊，比如说今天的工作在十二点之前全部结束啊，全部把修法全都结束。如果过十二点了，就是第二天的工作了啊，第二天的功课，那就第二天的内容你多做，那不是补前天的啊，而是补现在的，那就是增加的内容啊，就是今天多做的内容啊。但也有特殊的一些情况啊，所以说这是整体的大家的共同执行的内容，但也单独的对人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圆融，比如说有些人上夜班的，那就开许你过十二点之后啊，然后把功课都给反观，这就对你来说的话是当天的这个修行内容啊，给它结束。还有包括晚上在十点之后就不要吃东西了啊，这个在十二点之前把功课反观做好，十二点不尽量不要拖到十二点以后再睡觉，保障啊晚上的睡眠和第二天的修行内容。在睡觉之前也要请上师三宝的加持，升起修行的法性啊，这是休息的法性啊，在睡梦当中也给你们加持吉祥，但不要执着梦境的真实性。还包括我们在修行的内容上啊，也是要注意平常的一些点点滴滴的细节啊，比如说在到道场了，应该先在上师到道场之前提前到道场祈请上师来上法座 啊，在结束之后不要自己扭头就走，而是要请上师下法座自己再离开，这都是点点滴滴的在修着恭敬心啊。这平常吃东西的时候，任何吃东西喝水都要首先念供养，然后布施供养上师诸佛，布施法界众生啊。这也单独的有吃饭的在佛堂啊，要按上师要求来设供来念诵供养啊。这点点滴滴的修法啊，能够全盘接受，每一个细节都不要忽略，每一个细节都是金子啊，都要映射内心的佛性，引领根本的解脱。所以说上师所驾授的这些教法千万别自己走捷径啊，一定要一板一眼工工整整的去做好啊，神圣庄严的去来对待啊。这就是我们的仪轨啊，和这个没有做到，有咱们不漏仪轨，故意违逆，有忏悔仪轨，那再严重的那就没法学了啊。这已经，这是这个能够在这范围之内，大家能够心性的一种恭敬心的求法的范围之内能够受用的内容啊。如果说没有祈请啊，和已经严重违背戒律的，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，都是基于那就随缘了，就是随自身的因缘，自己的意愿。信仰是自由的啊，一切都是每个信徒自己主动来求法，自己来呼唤渴望祈请。所以说没有达到仪轨戒律的，千万别拿出一些世俗的事情，我孩子有事情啊，所以我不来做客了，我感觉不太舒服，我就不来做客了，像这么理所应当的这种语言来说，对上师三宝本身就是一种轻慢和不敬。难道你的事情比佛都重要？难道你不舒服了啊，佛法就觉得好像就可以荡然无存了啊？我们一般来说都是在越是事儿上越是来看待你的心性，越是到这种针锋相对的时候，越是看你的信仰在什么地方。掉进悬崖的人把救命草扔了，那肯定它不是你的救命草，你去抓其他的你要命的救你命的东西去了。你的选择，你的道路太多了啊，没有办法真正走上这条解脱的道路啊。自己的老婆孩子眷属情爱比什么都重要啊，比佛都重要，那佛还有作用吗啊？都是一个这个可以说为了世俗的一个工具而已，为了自我的服务的奴仆啊。这种佛法，这种信仰已经不叫做佛法和信仰了，没有任何神圣所在。所以说我们至高无上的神圣的信仰，颠覆一切的轮回的执见，什么上师佛法都要放在至上独霸第一位，不可替代性啊，至高无上啊，轮回来说都要绝对不可以平起平坐啊，都要放在下面啊，这样来升起恭敬虔诚的内心啊。如果说无意违背的啊，有特殊有事情跟上师祈请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，这不是装的，发自内心的一种落水挣扎感啊，一种内心的严重失落感。因为爱和恨来说是同生的，如果说你真的爱修行，就像一个孩子喜欢玩游戏打电脑游戏一样，不让他去玩的时候他心里很难受的啊。一个人真正爱学习佛法的时候，那不让去的时候他自然很难受。但是呢，你有些人看毫无感觉，还非得说我喜欢学佛，我欢喜学佛，我真心的信仰，哎，这种白开水似的淡然无味的内容，真的不足以信啊。所以说要发自内心的、真心的把握珍惜，而且在修行上永远头上血马断头刀啊，得到不知道珍惜，失去才知道可贵啊。这个是说不怕妄想，就怕觉迟啊，要时刻的警惕自己。啊，像之前举那个公案一样啊，就像那些死刑犯捧着那盆油一样啊，那要谨小慎微啊，千万别迷失了佛道佛法啊，这个将这种神圣的信仰擦肩而过，自己在轮回当中生生世世的飘零，真的是那就可悲可叹了啊，要好好的珍惜呀 啊，愿大家都精进佛道，吉祥如意，好好修行。